必不不用惧怕。现在是请听神的话语，大家一起读经的时间，请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4节。我们每一次都读这些经文，希望大家越读越熟，能够背下来。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第二段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第3章14节到16节。彼得前书第三章14到16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威吓，也不要惊惶，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的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奈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是我们教会的赵牧师又在我们中间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结果子的系列的第13讲，圣灵的果子温柔。
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有2个礼拜没在这和弟兄姐妹分享信息哈。那在这过去的2个礼拜当中呢，我们有2位老弟兄姐妹过世了。对我们人来说，对家属来说是一个很sad的事情。一个是就是郑玉兰姐妹93岁，她回归天家安息主怀。那么就在上个主日，大家不晓得熟悉不熟悉胡伯恒 Thomas Wu 这位老弟兄，他上周主日还颤颤巍巍地爬上楼来和我们来敬拜主，结束以后然后颤颤巍巍地下楼，然后又到咱们的食堂去跟我们一道午餐。那晚上回家6点钟的时候，就心脏就是说95%已经被堵了。那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基本上也差不多了。那等到他的孩子们从休假地回来，跟他匆匆见了最后一面，在周二上个周二的下午5点钟就安息主怀。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对于家属我想很 sad， 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于在主里面的人，他实在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早上还敬拜神，晚上身体不行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我有盼望。我们离开跟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是就一了百了了，我们是回到神的家里，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在那等着我们，我们有更大的盼望，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在等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要和弟兄姐妹来要来一同来思想的。同时呢，也愿意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为胡弟兄这家祷告。他们的儿女在我们当中也是一代一代的人在侍奉。那郑玉兰姐妹是我们教会最老的一位会员，在我们教会50多年。那胡弟兄的一个家属在我们当中有40几年，弟兄姐妹半个世纪在我们当中服侍。所以我相信当这些人回到家的时候，神耶稣基督众天使一定列队欢迎他们。所以我相信这是在主里边的去世是美好的，是神所喜悦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你宝贝你身边的咱们教会这些老人们啊，见到他们的时候多向他们问安，真的珍惜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服侍，在一起来聚集敬拜的日子。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转换。所以老的一辈会渐渐的会过去，但是新的一代弟兄姐妹我们要成长起来，我们还要有更新的一代人，我们要成长起来。所以神的家就是这样子的不断的绵延，神的家不断的在成长当中。所以愿意我们弟兄姐妹宝贝咱们身边在座的那些老人好吗？就像宝贝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样。好，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用我们教会的 这个 magic word 来打招呼，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哎，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哎，尤其是给周围的那些老人家们多说几遍，我耶稣爱你呀、啊，真的，耶稣爱你们。弟兄姐妹，我们还又是到了分享这个主题信息的时候。过去已经讲了圣灵的果子，讲了大概有七个了哈，大家都能记得住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呢上次的时候就把节制先给讲了，那这次反过来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温柔这个功课。所以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为了叫我们的身上来彰显出耶稣的荣耀，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品格。所以温柔啊，弟兄姐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果子。平时我们一提到温柔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晓得一提到温柔你能想到什么。你可能会想到一个女子很温柔啊，小鸟依人般的哈，这个叫温柔。这是我们常常通过这个我们的词汇里边一提词汇的时候，你就会联想的一些画面。我们也特别盼望可以说我们盼望我们的太太是温柔的，我们盼望我们的女朋友是温柔的。这是中国文化里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你比如说在汉语词汇里边哈，就一提到温柔的话就显到温和柔顺，多指女性，这是字典的定义哦，说性情温柔啊。这是我们中国人一提到温柔的时候就想到女子啊，这女子。但是在英文里边却非常有意思，英文里边说是 gentleness 一个 meekness。 弟兄姐妹，就是谈到绅士 gentleman。 所以中文里边一提到温柔多想到女子，英文里边一提到女子英温柔呢多想到男子，那些绅士们。哎，这是文化的差异哈。可是的话呢，在圣经里边的话，希腊文的原意里边呢，温柔呢有三种不同的意思。一个是说一剂这个抚慰的良药啊，有比如说生病啊，或者这个啊吃一剂良药，对你这个啊心情是一个舒缓。那另外的话，刮着一阵清风啊，一个轻柔的一阵微风啊，这使我想起来圣经里边给我们提到的圣灵啊，像鸽子一样啊落在耶稣基督身上。说我们常常用说鸽子指代圣灵。那还有一匹驯服的小马啊。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是温柔的羔羊，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的不是女子的形象，不是男子的形象，而是上帝自己的形象。那弟兄姐妹，我们想到有很多的情况，我们以为的温柔，或者在文化里边，在词汇里边的温柔，其实未必是真正的温柔哈。那么有的时候温柔不是软弱，不是胆怯，也不是胆小怕事。温柔有的时候呢，也不是说迫于权势，或者是被人勉强的做什么，或者是讲到一个人的涵养啊、哦，他就是这样一个很柔和的一个人。那温柔也不是外表的一种掩饰啊，也是一种人为的强加的努力，或者是一个人的他所能表现出来的。那温柔也很多的情况下不是天生的那种好脾气啊，说话慢慢的。然后做事也慢慢的柔声细语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性格里面常常看展示一种温柔的一种画面。但是神是在告诉我们，温柔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温柔是神所喜悦的一种果实，是圣灵所能结出来的果实。那么在很多的情况下，人们很难保持我们与生俱来的那种温柔。比如说我就是性格慢，我可能说话就是这样子的，不急不躁的，我可能脾气很小或者很少有脾气。但是当事情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刺激你的时候，人为的天性或者与生俱来的那个本性会被蚕食掉，然后就激起人的里边的那种不是属于温柔的一部分就起来了。比如说就会狂躁，就会有压力，就会爆发。弟兄姐妹，所以你别以为性格慢的人就没有脾气，是不是？你别以为说话温柔的人就不会大声说话，就不会发怒， 不会的，他有时候会有一种积累，但是我们看从神来的那种能力，那种压力，不是先天的那种柔和，因为先天的柔和会在很多的情况下会暴露出来，但是在压力大的情况下，杂事很多，人不断啰啰嗦嗦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的温柔可能就慢慢被消失。那还有的时候呢，面对挑战，面对攻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能性格好，但不断的攻击你，不断挑战你。那么还有时候呢，被误解，被冤枉啊，弟兄姐妹，还有更厉害的时候，不断的被人家去冒犯，这个时候你天性的那种温柔就往往消失殆尽了。那弟兄姐妹，我们所看到的温柔实际上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意志，能够经得起打击，不受伤害。那这是一种性情的温和，态度的谦恭，叫遇事不慌，也可以说宠辱不惊，遇到危险也不惧怕，有能力的时候不去报复。弟兄姐妹，这是一种温柔的品格。是我刚才就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我想用一些图画和弟兄姐妹来解释这种能力，这种意志。这是一个叫做记忆的一种海绵哈，英文叫 memory foam， 家里边有吧，海绵枕头哈， memory foam 的枕头， memory foam 的席梦思床。弟兄姐妹，你看，当你不管用多大的力，你把它压在上面的，可能手印很深，可能胳膊都进去了，但是当你松开以后，它慢慢的就恢复到原状。我不晓得多少人家里有买过席梦思的那个 memory foam 的床，我家里买过一个，当寄来的时候是一个卷子，这样大的一个卷子，然后就把这卷子打开了以后，你把它平铺了以后，你知道它就慢慢慢慢就伸直，慢慢慢慢就起来，然后弟兄姐妹，你就别想再把它放回去。你知道来的时候就这么一个小卷子，但是当你把它完全展开的时候，放平的时候，给它时间，弟兄姐妹，它就完全恢复它那个形状。这是它里边的那种意志，这是它里边那种制作，它就带着这个能力。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弹簧啊，弹簧啊，就是那个钟表的弹簧，你不管你怎么上劲儿哈，上劲儿它还是这样回去啊，带动钟表，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创造。那么还有的话呢，弹簧呢是这样的弹簧，我们想到刚才说讲到 memory foam 的梦思，那其实很多的床垫里边是放着这样的弹簧。弟兄姐妹，当你压上去的时候，它会下去；当你起来的时候，就起来了。就是什么？这是这种一种制作，这是一种定义在里边的。那还有更好的席梦思，就是下边放着弹簧，上边放着 memory foam， 所以现在人非常会享受。我不是跟你讲享受，而我是跟你弟兄讲什么呢？讲这种就是有些东西是不受打击的，不受打击的。那弟兄姐妹，还有一种是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叫指南针了。很多小朋友就觉得特别奇怪，我家儿子拿着指南针就这样转，你知道吧，然后这样转特别有意思，他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就老是不动呢？他里边有一种意志，是上帝给予他的意志，上帝赋予他的意志。这是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效法的，因为上帝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也放置了一种生命，那个生命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今天我们是释放的一个信息，就是温柔这个生命的果子。所以当你有了圣灵在里边，当你有了基督的生命在里边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那个生命就会释放出来这样的能力。温柔是圣灵结的果子之一，就会基督生命有一个生命的流露，有一个生命的流露。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人为制作的，弟兄姐妹，这也是里边有一个概念的，对不对？当你指定了一个地点的时候，我不想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故意去试过这个 GPS， 不管你随便走，他都会把你带到家里边去，他都会把你带到目的地。你可以说 sorry 我就不听你的，没有关系，他不断的跟你说 turn around turn right turn left， 直到你达到位置。这是有个意志在里设定的，所以圣灵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边都有一个目标，都有个目标，直到你达到那个目的为止。我们觉得这是神所放在里边的生命。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我们一道来读好吗？但你这属神的人，要远避这些事，追求公义、 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弟兄姐妹，温柔是属神的人所应该有的一种品格，所应该追求的一种方向。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盼望大家能明白温柔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不是说仅仅说哦，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是说神把这种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是应该是怎样子的。所以在圣经里边有许多的温柔的榜样，值得我们去效法和学习哈。列一系列的这些榜样，你比如说讲到姊妹们哈，我们讲到姊妹们，圣灵里边不管姊妹还是弟兄，都是有温柔的那种生命载体，都有生命的这种果子，因为他是从神而发的。比如说以斯帖啊，以斯帖在王宫里边，他被指责的时候，你不要想你在王宫里面就躲过这个灾难，你不要想你验证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时候呢。所以以斯帖怎么反应，他说那好吧，你们就跟我一道禁食三日，我就去见王，我要死就死吧。这是一种多大的力量和温柔，一个坚定的意志。不管你是身在什么样子的高位，不管你身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所以以斯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姊妹，带着能力。温柔不是没有骨气，没有不是说没有定见。那还有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天使向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你要怀孕生子的时候，他知道这带着危险性啊，会有生命危险的。然而耶稣的母亲怎么说？情愿这事情成就在我身上。你知道情愿二字是表明他多大的这个温柔，能够接纳与众不同的东西，从来没听说过的东西，冒着危险的东西啊。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高耶稣的那个玛利亚。 OK， 当他把一瓶珍贵的拿达香膏打碎玉瓶浇灌高耶稣的时候啊，门徒都看不过去了，这么贵重的香膏，一瓶要值30两银子，何必这样枉费呢？耶稣说你由他去吧，他原是为我安葬用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玛利亚不为自己申辩声张的时候，当别人冤枉他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会为他出头申辩。我们看着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这些属灵的伟人呢，他们的确在生命里面有些过人之处。其实温柔就是很大的一个果子。那再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知道是一个始祖啊，信心的伟人呢。那亚伯拉罕他在一件事情上你显出他的温柔来，当他的牧人和他的侄儿罗德的牧人因着地少羊多牲畜多来增进的时候，他们的仆人增进，所以亚伯拉罕就把他侄儿罗德叫来说，你我不能增进，因为我们是骨肉，所以现在我们做出决定，你要离开我，我要离开你，你若往左我就往右，你若往右我就往左。你看看他们俩分开的时候，这是一个做叔叔的对他的侄儿这一辈的人做出的一种温柔的一种抉择，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当罗德放眼一望前平原呢，非常的非常的美，他说我要这平原，亚伯罕就离开他去了，是吧？他就选择山地，但是山地是神所祝福的，所以神要把那块地全都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不增进，但亚伯拉罕却得到了整个那块迦南美地哈。那还有就是约瑟了，约瑟是被兄弟们卖了的，所以当他爸爸去世以后啊，他哥哥们都特别害怕，生怕他的弟弟约瑟狠狠地报复他，所以他们都来到他弟弟说哦，怎么怎么样哈，请你体谅老爸爸的心肠啊，他在世的时候请你不要报复这样子。他约瑟就哭了，他用温柔的话来安慰他的弟兄，我岂能代替神呢？你们从前的意思原是不好的，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是要把我先拆到这里来，为了要整个这个家都得到照顾，是不是这样子？都得到供养，所以说拆你们来的不是我，乃是不是你们，乃是神。这些话都能透着出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属灵的伟人他的经历和他的选择，他的意愿。所以我们愿意大家都看到这些伟人，他说圣经里边这些伟人怎么是这样子的生命呢？都是被神制作过的， 都是被神磨到的。还有摩西，我们知道摩西也是一个神所自己为他亲自做评的人，做评价的人，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什么？因为摩西他有的时候他是很委曲求全的。当他的姐姐米利暗和他的哥哥亚伦起来来攻击他的时候，你怎么娶了一个米甸的老婆，就为这事攻击他，所以神就自己替他伸冤。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属灵的伟人，还有大卫，大卫，弟兄姐妹，大卫是被扫罗追杀的，当在洞里边大卫有机会去杀死保罗来报仇的时候，来报复的时候，但是他丝毫都没有动手，他只把他的衣襟呢，衣服的一个小角给割下来了。结束以后，他心里边很自责，我怎么能割他的衣服呢？然后他自己心中是这样的一个意念，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我怎么能伸手加害神的受膏者呢？你说他心里边对神有一个敬畏，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吗？如果这个环境与你不利，弟兄姐妹，若是神对你有一个美好的心意，这个坏的环境就成为你的祝福。你可能有一个老板对你特别 harsh， 但若是神的心意要祝福你，这个老板要成为你的福气。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在神里边，在基督里边，我们能够认识生命，认识圣灵的果子。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新约里边讲到彼得啊，保罗，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这样子的情形。那彼得说，我最要紧的是切实彼此相爱呀，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看他说出这种话来，就是当互相的有冒犯的时候，有些事情是得罪的时候，他说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遮掩许多的罪。弟兄姐妹，这是从经历的生命啊所发出来的馨香之气哈。还有保罗也是一样啊，保罗其实是一个性情很厉害的人哦，他有的时候说出的话，他责备人的时候是不留情面的哦，他连彼得他都敢当面责备他，你说这个人是很难相处的。但是他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这样说，在你们中间心存温柔，如同母亲濡养自己的孩子。你看保罗对待神的百姓，对待神的儿女，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就像一个母亲濡养自己的儿女一样，他是心存极大的柔和和温柔的。我们也看待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温柔的化身了。不但他的眼像鸽子的眼，他身上有圣灵。弟兄姐妹，他整个的一生都是温柔的写照。你想想看，从耶稣基督出生的环境里边，就是被追杀的，一直到他钉上十字架都是被冤枉的，但是耶稣基督多少的时候他显出他的温柔来，他把温柔这个两个字在人间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能够发挥到最高境界。所以主耶稣基督，你想他是万王之王，是超越世上一切的尊荣，却甘心降卑与罪人为友，他可以替门徒洗脚，因为他是统管万有的，他却宁愿成为贫穷，他是全能的救主，他却甘愿背世人的重担，他可以像羔羊一样默默地来忍受羞辱。弟兄姐妹，这些是人所不能做到的。人可能做一件事情做一时，但是不能够一生一世都这样做。所以即使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被钉的时候，他也是没有说威吓的话。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展示出来他生命的那种温柔。所以温柔不是与生俱来的性情，温柔是神制作的生命。那这些温柔从哪儿来的呢？弟兄姐妹，温柔是从神圣灵产生的。什么样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真的能够把温柔的生命制作成我们的生命呢？成为我们的生命呢？是要经过神自己的手来制作的。你比如说摩西生下来是优越的王子，对不对？生在这个长在王宫里面， 可是他脾气也很大的时候，他发怒要杀人的。所以杀了埃及人以后，后来逃跑到旷野多少年？弟兄姐妹，40年，在旷野牧羊，没有人跟他说话，只跟羊打交道。所以当神在差遣摩西出来的时候，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说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到了最后的光景，神选召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弟兄姐妹，神要的是他里边的那个性情，不是我们外表的生命，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而是要神制作过的生命。那包括我们说大卫也是如此，被扫罗王追杀，哇，一直的逃跑，一直的逃亡，多少次机会翻盘，但他不愿意采取这样的机会，他愿意等候神给他的时候。我们想我们生命里边是否有多少次的机会，我们说哎，我们愿意展示神所给我的温柔，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照着人的性情来做，来行，来说。所以我们愿意这些属灵的温柔，这些属灵伟人的生命磨练出来的，主啊，也在我们当中能磨练出来。其实我们也看到咱们教会将近60年的这样的历史哈，有多少的长辈们从年轻到老，也是被神在这个教会里边陶造，有多少的家庭是那和美的家庭。所以你可以看看周边有一些老人呢，一生一世的陪伴过来，相亲如墨啊，然后特别的彼此恩爱，这些都是一些温柔的见证和榜样。所以我不愿意在这里提名字，好像是高举人，但是的确是有一些家庭让我们看到就很打心眼里边高兴，对不对？你看到马叔和俊他们两个人搀搀扶扶常常来这里一起礼拜，我们看到张长老和 Pat 是不是这样子的，看到刘天华和汉芳这样子相亲家的一些长辈们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感觉到心里很得安慰，也盼望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榜样可学，不单是在圣经里面，就在我们的现实生命里面，在咱们教会我也可以看到这些恩爱的榜样，也看到一些温柔的榜样。有的时候你弟兄姐妹跟他说，牧师和师母肯定也是这样子，其实也不然了。有的时候我听人家说牧师，有的叫牧西，因为我以为说母师呢，母师的哈，不是。有的时候师母，有的时候反过来是母师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说弟兄姐妹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就说牧师师母就一定承担这样的一个温柔的角色哈。但我们盼望在我们生命里边呢，可以被神磨练，被神陶造，然后有一个温柔的这个生命。这是讲到一些温柔的事例，讲到温柔的人。那么我们想温柔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呢？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知道。所以温柔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对你的家庭，对我们的教会，其实对社会都有极大的益处。那我就快快的来说，温柔的人可以得到福气的。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马太福音，这是登山宝训里边的话。温柔的人可以承受地土啊，弟兄姐妹，我们想的地土可能是得块地，其实不然。这里边我想更重要的一个字眼是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是当时人所能得到的非常宝贵的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神给我们承受的东西是不需要你征战得来的，是不需要你打打杀杀得来的，那是承受管，就是说神定义要给你的，因着他爱你。听兄们，当你有这样温柔的生命的时候，神说你必承受地土，那今天我们可以话你必承受家业，你必承受你的丰盛。弟兄姐妹，这是从神要给我们的。你去回头看一看，或者你在周围望一望，那些真的有这个温柔生命的人啊，温柔生命，你看看他们没有一个缺衣少食的，都是过得丰丰富富的。为什么？这是神的定义啊。所以温柔的人呢，从实际上来说，他们有益处，就是说可以得着福气。那在圣经里边有一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是一个亚伯拉罕唯一把他的所有的产业都给他的一个儿子啊，都给了他。那么这个以撒呢，他在圣经里边好像没有多少的时候去说到他， 可是以撒有一个本事，他真是有从神来的那个能力，他是一个温柔的人。比如说他在和非利士人争竞的时候，非利士人和他争竞的时候，挖井，挖了一口井，好，以色列人那个非利士人来给他占了，挖了第二口井，以色列非利士人又来把他占了，直到挖了第三口井的时候，他们这不再跟他抢夺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也是一个会避让的人。但是你知道现在迦南不给非利士人占领啊，迦南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感谢主，在神的心意当中啊，当神把这样子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温柔的性情的时候，神使我们得着福气。然后话又说，第二个是讲到温柔的人呐，你能得享安息。只有一个不会安息的人是不可能是温柔的人，因为常常的翻来覆去的，可能在睡觉的时候睡不安稳，也常做噩梦。但是弟兄姐妹，神说一个温柔的人呢，也可以说像耶稣基督的人，他可以得着安息呀，他可以得着安息。耶稣在马太福音实际上11章28节到30节是说，他这里第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28节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学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是一个柔和的人。所以当我们学习耶稣的时候，他的安息的能力，他属天的安息就浇灌在你身上。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如果我是一个真的是特别性格里边带着刚烈，然后常常都会记恨别人的人，弟兄姐妹，你是很难得安息的。当把这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主的时候，学习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得到属天的这种安息啊！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温柔的人可以得享安息。那么我还可以看到温柔的人呢，是神所宝贵的，神宝贵一些人呐、这个是彼得前书里边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对于你们，当有这样子的安息的时候，温柔的时候，一个安静的心的时候，神说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你别以为你有钱神不会宝贝你，你也别以为你有事神会宝贝你，神宝贝的是在神里边长久安温柔安静的心，为这样的装饰。这不单单说姊妹们，说女性，是实际上在说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温柔为装饰的时候，你会得享那种属天的安息呀、得享从基督来的安息。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盼望神的儿女今天在这地方都能得到这样子的福气，都能得到这样子的福气。第四个的话，我们也需要在生命里边的话来有一种实际的操练。这个温柔是需要操练，它既然是一种品格，既然是一种生命，你就会应该用操练来得到它啊。那么它有什么实际的情况呢？所以温柔啊，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一种粘合剂了，也是连接众弟兄姊妹肢体的纽带。当你有了温柔的这个果子的时候的话，你的家庭会和美，我们教会会兴旺，其实在一个社会里面也会国泰民安的。那温柔的心呢，容易承受，容易领受神的道，这是雅各书所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吗？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要领受神的道啊，其实是需要一个心。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啊，讲到四种田地哈，最后的田地是什么？最后的田地是好土，对不？撒在路旁，撒在荆棘里边，撒在土浅石头地，最后说撒在好土里边。对，这好土里边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着温柔的一个土地，它可以接纳，可以包容，所以才会使它生发，才会使它发芽生命，有生长。那当你的心里边要是有温柔的心的时候，福音的种子种进去，弟兄姐妹， 你就容易来接纳他，你就容易来保存他，然后让他在里边慢慢的发芽生长，那会结出生命的果子，会结出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说，温柔的心呢，容易领受神的道啊。有很多的时候你去传福音，你会发现人的心很硬哎，有的人就是怎么说也没有用哎。弟兄姐妹，你不必去急躁了，因为神给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神给个人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的，是照着我们的心来带我们的。如果你是一个温柔的心，种子一进去你就把它接收，然后就等在那里等它发芽生长，就得属天的生命，就得永远的生命。可是如果当种子放进去的时候你理都不理，你就连想把它给去掉了，弟兄姐妹，那就不可能有生命成长，不可能有种子发芽，因为你都没有给他机会。那么得生命得永生是要有温柔的心，那他下面还告诉我们用温柔的心回答人的质问，就是当你信了主以后，或者说我们作为传道人，或者我们作为热心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去给人讲解圣经圣灵真道，当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情况发生，有人会质问你。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的那段圣经，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准备，心里边要有一个盼望的缘由。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假如说我们生命里边常常会有一个机会，人家都会说，哎，当我要遇着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肯定就大发雷霆了，不可能有这个都会下手了。但是你们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好像是无动于衷呢？你怎么能忍耐得住？你怎么能够经历的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打击？弟兄姐妹，你可以告诉他，因为我信耶稣，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里边，因为我信靠神，因为我交托。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告诉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所以你别说我怎么没有机会来去为主传福音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的时候有机会做见证，我们的见证不好，所以人家不惜的去问你，你和他差不多，那有什么好问的呢？那这是讲到用温柔的心回答人的质问。这种环境是说，当压力来临的时候，当环境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展示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还有用温柔的心呢，来劝诫抵挡者。有的时候人们会一边问你呢，他一边实际上想知道答案，他不是说完全的拒绝你的福音，他只是说我要需要弄明白。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需要用温柔的心去劝诫那些抵挡者，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有一批人呢，不是说他来故意跟你挑茬，故意跟你找事儿，怎么你那么多的问题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特别问问题的人，一旦当他们信了主以后啊，他们十分坚定，一旦他们信了主以后，他就可以去用他的生命去栽培别人，去给别人解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其实在华人牧者里边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牧师，以前的冯秉成牧师就这样子的，他就到了查经班就专门跟你挑事儿，专门跟你去问你这种问题那问题，给你都问烦了。但是弟兄姐妹，那些人即使是被他驳倒了也不生气，有这样子的生命，所以才会一旦他信了主以后，他就马上去可以帮助别人去认识耶稣，帮助别人信主，帮助别人解决圣经的难题。所以可以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假如说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学者，有这样子的朋友，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去帮助他，是吧？用温柔的心啊。有的时候你可能辩不过他，哎，走开，辩不过没有关系，辩不过你就不信耶稣了吗？你还继续信你的耶稣。辩不过你就没有平安了吗？你还有平安。所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平安，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啊，是坚定不动摇的啊。最后的话呢，用温柔的心挽回软弱者。所以温柔在牧会当中啊是有作用的。当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因着困难， 可能因着生活的压力，因着可能工作的压力，因着可能学业的压力，他们有的时候会软弱，也可能说，哎呀，我真的不去教会了，我感觉到信主也没啥大用处，解决不了我的难题。弟兄姐妹，你要用温柔的心来挽回这些软弱者。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弟兄你们一起来一读好吗？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哈，温柔的心可以挽回一些弟兄，也可以说对弟兄姐妹有帮助的作用，对弟兄姐妹有牧养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哦，不要说你去帮助帮助他，反而你跟他一样了，而是说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有温柔的心，这个温柔的生命是在基督里边做成的啊。我想我们这个世界太需要温柔的生命了，不单是女人需要温柔，男人更需要温柔，不单孩子需要温柔啊，老人也更需要温柔，百姓需要温柔，其实政客更需要温柔，那员工需要温柔，是不是？老板更需要温柔，没钱没势的需要温柔，那有钱有势的更需要温柔。我们这个世界太缺乏温柔了。马丁路德说，温柔谦和带来天堂之歌，苦毒恼怒显出地狱之火，我们居度在尘世的两者之间拉扯，越是温柔谦和越能享受天堂之乐。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感受到这种温柔带来的福气，温柔给你带来的益处，温柔所给你带来的那个啊属神的生命。有的时候苦毒你可能一会下子觉得我发一下脾气挺过瘾，可能释放了一下情绪，释放了一下重担，但是接踵而来的却是更大的负担，一连串的恶果都可能是会跟着你来。所以当有温柔生命去抵挡，当有温柔生命去承接时候，神的能力要呼逼你。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有温柔的生命，所以不仅仅是听到，而是说我们大家要慢慢的来学习行道。所以我讲圣灵的果子呢，这九讲呢已经讲完了，是不是弟兄姐妹？每讲以后你都会发现我有很多的缺乏，而且当这九讲讲过以后的话呢，也盼望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多多的结果子，你在各个方面是不是都已经齐全了，还有哪个方面你还缺乏，那弟兄姐妹求神来，在你祷告的时候，在你灵修的时候，默想的时候，来指示你，使你真知道神啊，我所缺乏的，然后让神来加添力量，好补助我们，叫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全备的生命，是有圣灵所结出果子的生命。那么就着我们下边一段时间，我们有些事情和弟兄姐妹打一个招呼了，就是在把握时机课程啊，是在9月15、16、9月22、23这两个周末，这是整个全华府地区一次这样子的把握时机的课程，所以在我们教会，其实我们教会来承起承办这次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所以各个地方的教会可能都来报名，也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报名。这是什么一个课程呢？是告诉我们你如何的来有一个宣教的心，如何一个做一个宣教的人。我们既是一个基督徒哈，我乐意把福音传给这个传给那个，我的亲人，我的远方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来上这样一个课程，他教导我们如何的去有这样传福音的能力技巧，有传福音的这个火啊，可以去这样子的一直来带着火热的心来传福音。那么还有就是一个课程呢，就是Stephen Ministry， 那我们计划在10月份，也是大华府地区的，是由我们教会这次来带领的一次华语，对吗？不是华语，就是说中文Stephen Ministry 的一个网络，就是一个 network， 很多教会都来参与。那么我们教会的话呢，是这次带领弟兄姐妹来一同来学习这个事工的一次机会。那也弟兄姐妹可以报名啊，也可以报名，将来对牧养教会，对于安慰劝勉，对于那些挽回弟兄姐妹是有帮助的哈。我们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怎么没有了，就是讲到九月份第二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的一年一度的布道会，这次由郭振游教授他来带领。那郭教授也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布道家了，所以他五个礼拜以前一直在中国大陆去服事，所以上个礼拜天啊，不，上个礼拜一个前天才刚刚回来，从大陆回来，所以这个九月份他要来到我们当中来来布道，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去给你朋友，给啊你的这个同学啊，给你的这些邻舍来讲，来邀请他们来一道来参加这次布道会，好不好？这就是我想在温柔的话题结束以后啊，叫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一系列的事工都和我们的生命有关，都和我们教会的成长有关，都和你我在基督里边的服事有关。所以愿我们弟兄姐妹低头，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给我们教导，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要在我们里面要生发出来，并且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带着这样子的样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以至于将荣耀归给神，叫人得福气。主啊，我们求助你保守我们在座的，保守我们的教会，使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耶稣基督生命在里面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大家。